我想以一段经文来开始我这篇见证。压伤了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它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想象一下，一根快要断了芦苇，轻轻一碰，就会成为脚下的杂草。亦或是只有一点点火苗的一盏灯，稍微吹起，就连一点火星都看不见。我们是否经历过这样凄惨的景况？我经历，但我认为，在这句关于主耶稣的预言中，最令人振奋的莫过于第三句，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也就是说，他必定会使公理得胜。不管这根芦苇再怎么脆弱，这火苗再怎么微小，我们的主会将那芦苇变成一棵参天大树，那微小的火苗变成燎原之火。在这里，我先来讲一讲我的故事。自从我今年四月完成大三的课程以来，我就一直在找一份工作。那么这工作并不是说我，比如说一个学生，我突发奇想，我想找，我就马上就可以这么去做的。因为如果这个学生他真的想找工作的话，他要向学校递交一份申请，那么就学校审核过这份申请以后，他才能申请以后，并且通过他们的审核以后，他才能到一个特殊的平台上去开始去找。那么去年十月的时候，我去向学校递交了这份申请。那去年十月也是我最后一个可以递交申请的窗口。我其实本来也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什么也没干过，而且这个简历看起来也不太正规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我去申请完全是因为这个，我再不申请那就是真没机会。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被刷下去，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刷下去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但是这令我非常奇怪的是，我就是通过审核，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到了今年四月，我就可以正式去开始找工作。这起初我就感觉难以置信，我心里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就能通过呢？这我所通过我的简历，通过我的一些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我总觉得我的性格并不是，我觉得我的性格很不完美，说实话，他有点残缺，都说实话，就像一个有裂纹的盘子一样，就看起来非常破碎，非常残缺，这样无论如何都不能使我加分。那我怎么他就能接受我去找工作呢？但是这令人再不可思议的是，他都有着主的旨意。于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向主耶稣祷告，于是在一段时间的求问与思想之后， 我感觉这个机会是主赐给我，并且他好像是要借着这么一个机会让我明白一点什么，但这什么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所以我就一直在向主耶稣来求，带着这样一种对未来的向往以及一种乐观的心态，从5月份开始我就积极的找工作。一开始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如果我反正就按着一个原则，我就看如果适合的工作来了的话，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去申请，他们要什么我就填什么，他们的工作岗位怎么样，我就把我的那个我的简历就适当修改。而且我也记得，我好像我几乎每申请一个工作我都向主祷告，那祷告的同时我好像心里我也想着我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是要走的是这是正走在我主所要我走的道路上。而且经常说因神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工作应该是理所当然，应该很快就可以。但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我事后想来真的是十分危险，因为神其实他在经上不停的警告那些自以为安全的人，自以为站得稳的人，要他们时刻警醒，因为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是最容易跌倒的那群。正因为我没有警醒，所以在接下来试探来临的时候，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就这么5月份这样一个毫无精彩可言但也毫无痛苦可言的这么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那时我在帮一位教授写论文，而且我的辅导员告诉我这个统计我读的专业统计专业这个工作他们一般不会像计算机一样那么早去招人，所以我就一直没将这事放在心上。但是到6月初的时候我妈按捺不住，在一个电话中他问我接下来怎么想，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找到工作，而他却巴不得我能早点去上研究生，早点毕业，早点去工作。但是我并不是这样想，我认为我得在我还未正式踏上工作岗位之前，先去看，先去学习一段时间，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在以后长远的未来能够站稳脚跟。而且我知道我目前的工作会来，于是我就告诉他，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就是找工作。但是他就问我，你找不着工作怎么办？难道你就要荒废一年吗？而且他讲到后来的时候，就对我大发雷霆，指责我 不仅将我自己的未来当回事，直到我没有为啊，我没有我找不着工作的可能做准备。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我哭了。那天我不怎么哭的人，在主耶稣面前，我怀疑了他的旨意。我向神呼，为什么主耶稣要撇弃不管我？他为什么要让我无端去受这种指责，让我无端去，让我到现在我还没找着一份工作？为什么人家他好像他就都找着了，而我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但是哭完了以后，我突然明白，就是这样等，它其实对我是有益处，即使我说不上来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但我好，那主好像又让我明白，这是他所赐给我的一个礼物，那么我就应该去珍惜，去等待，去为这份礼物去做牺牲。所以在那次以后，我就好像重新拾起了我的信心，心里仍旧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总想着好像不久以后我就真能找到那一份属于我的工作。但我所等来的却是更大的失望。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过去，好像仍然没有公司要。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连我认为希望最大的那些招精算师的公司，也是我当时最看好的一类公司，都一个个静默不言。于是我焦虑的心情重又开始显露。而且那个时候我父亲正好找了一个可以让我实习的岗位，我就想与其在这里耗着，还不如回去干点有意义的事。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这个芦苇就开始一步步衰残，一步步被各种压力，被各种焦虑所压得直不起腰的。我没有智慧，那时候我错过了许多侍奉主美好的侍奉主的机会，比如说今年的户外崇拜。事后我看，其实我晚一周回去都没有关系，因为我记得我是七月二号回去的，而我到七月十七号我才正式开始去实习，所以我失去了是侍奉主的机会。而且我也看出人的想法终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苦楚，等候神的旨意才能真正让你获得满足。但那时我比较愚笨，所以我在中国的日子里就一直去默默承受来自我妈的训斥，这是让她从一开始都不看好我能找到一份工作。就是从七月份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时间也不多，也没有几个月时间就又要开学了，而且那个时候也真的没有几家公司对我感兴趣。事实上 从7到8月，我记得，包括9月初这段时间，我记得只有3家公司，他对我提出了面试邀请。他无意中所说的一个事实，却让我陷入了沉思。他在一次对我发脾气的时候说：“哎，你连洗碗的活都找不着，你还想找工作？”我对此我真的是哑口无言，因为他所说的正是我的痛处，因为那是就3年以前所真实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让我，就是，让我回到主的面前，去向他求问，他是不是真的就能使这连洗碗的都找不着，洗碗的工作都找不着的人，真正能找到一份合乎他统计专业的工作。我所受的折磨不光来自于我的家庭，来自外部的世界。我记得我那时怀着一颗传福音的热忱回到我的家乡，但是我所看见是人们对那来自天上的好消息却没有一点反应。当然，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错误。我其实我不应该在一开始就将人人有罪这个概念摆到台面上，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经过很长时间的预备，能够接受人人是罪人这样一个事实。而且不仅如此，我跌倒，我软弱。然后我在中国的那几周里，我一次主日崇拜都没有参加。在我离开了一周以前，我偶然发现，在我住的小区旁边有一间教会。我的心在看到那十字架的时候，碎的就跟渣子一样。我那时候唯一的感觉就是，主啊，我还有救吗？我如此亏欠了你，我如此懦弱，我如此怕受苦，我的心闭塞到一种程度，就连在我眼前的神的家我都看不见。我在主面前求问。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让他的儿女忍受来自这种折磨，但那段时间，主将我的心真正挽回了。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不过这句难道赞美神是不应该的吗？这句经文明显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在穷的叮当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赞美神；即使家徒四壁，我们仍然要因救我们的神去喜乐。而且诗篇150篇也带着一种命令来告诉我们，其实赞美神也是一条命令，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去违背这条命令。在那样困苦的时光里，我记得我听了最多的一首歌，就是在基督里。尤其是这段诗歌的第3段后半部分，他去歌颂 就是歌颂基督的复活。于是我开始明白，不管我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是基督的死使我脱离了罪恶，也让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从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为我的救主的时候，我就在他里，而且他也在我的里。我意识到，在那么炎热的一个夏天里，我真的是好好被主去管教了。他真正的是给我上了一堂令人印象深刻的信心之课。我回到温哥华之时，好像重新投进了那救恩之泉，我感到那种平安重新临到我的身上，因为我看到了主在我身上的他对我的那种信实。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即使到了九月，我仍然没能找着工作，即使我还是得啊忍受那来自我妈的那种啊那种唠叨，但是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相信那位能使人复活的神，能使死人复活的神，同样能在我身上显出一个神迹。我认为目前我所得到的这份工作，我只能说这是神所赐，因为这份工作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即使九月初有人会跟我说，哎，你肯定会做关于人工智能的项目，我都觉得这人好像在说胡话。我连编程都不怎么会，我怎么能会人工智能呢？人工智能是一项非常不太容易掌握的学科，我以前从来没怎么干过，况且我也认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干。我可能也会这么跟他说，一个连端盘子活的人都找不着，他怎么能找一份工作呢？但是神他就是这么奇妙，他说过他会带来公理，使公理得胜。即使我在接到面试通知的那天，我疑惑，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去面对去走，但是到面试当天，面试结束的时候，我却好像心中多了一种确信，我好像明白这个工作，难道它真的就是我的吗？我感到我的心里面充满了一种信心，这种信心并不是说我对我自己的能力有多么的自信，而是说我确信主的应许是不会落空。再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可能两天，我真的被录用。一个端盘子，连一个三年以前连端盘子都找不着的人，他就这么真的能找着一份工作。所以这一切的经历都是神，他是在不断的用困苦，用一种失望来挽回我，来让我能更加亲近他。因为神他所让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他。所以我的这些困苦，我的这些失望都不算什么。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应该去赞美，去称谢他，因为他所赐给我的都是与我有益处的。那么在这个即将过去的2010年代， 我所看到，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接受天父为我的磐石，主耶稣为我的救主，圣灵为我的帮助。我们在过去的10年，无论苦涩、欢乐、悲伤，神都看过，并且已经照他的丰盛赐给我们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就愿一切荣耀、能力、权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归于父神，从万古以前直到永永远远。那么接下来请 Nancy 师母上来做见证。
兄弟姐妹好，主内平安。今天我要做的见证跟指挥弟兄的见证刚刚是相反的境况，他是被压伤的芦苇，在某种环境下被不断的指责、不断的批评，而我呢刚好是相反，我是一个很骄傲、很自信、很自大狂的一个人，我觉得自己一切都是好的，人家说什么我不好的我都听不进去的。所以我今天要做见证，我怎么样走上这服侍主的这个道路，事工是为了什么。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站在这里，我愿意为你做见证，愿你谨慎我自己的口和我的教训，要在这世上有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所听的人，这是你教导的。以上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神在11节到16节告诉我们，他说他所赐的有圣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成为长大成人，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在15节，神又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体，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壮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我从小就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长大，完了爸爸妈妈都是捧在手心里面，不断的鼓励你要读博士，你要做科学家。很多年以后我真的就成了那样的人，从那以后我的骄傲就更膨胀，自大就更旁若无人。这个见证我以前在教会里面讲过。那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我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样进入教会的服事和事工当中。我记得那是我信主也20年，那么我以前呢，就是14年之前呢，我觉得我自己是传道人的妻子，我自然就会做圣工。我很喜欢煮饭给兄弟姐妹吃，聚会的时候我会买一些水果点心，我就觉得我已经做圣工了，而且做得很好，我不用其他人做，我自己去买，也不用别人帮助我。教会就是那时候在国内，教会就是我一个人张罗，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做得很好，兄弟姐妹也经常夸我，我也不要别人帮忙，别人 洗的水果我都认为它不干净，洗的东西我都用的东西做的东西我都觉得它做的不好，就是我做的最好的，没有人比我做的好啊，因为我是生物学博士嘛，我知道怎么去洗水果，怎么做营养，对不对？我都是做的最好的。到了2014年，西门在多伦多读啊神学的时候，我呢也参加了教会的服事。那时候的服事是怎么样呢？牧师让我星期五租个车去接送一批老人家，都是70多80多的老爷爷老太太，到教会去吃饭，听到赞美。我曾经跟牧师说，我应该去跟他们讲营养学，教他们怎么养生，教他们吃什么好。牧师准备了课程10课，牧师听都没听，也没叫我去做。在实习的当中，就是不断的让我去接送打饭给老人家，我呢回家就一肚子气，越做就越不开心。我觉得是什么呢？这个牧师是看不起我，不给我机会，也看不起 Himan。 到 Himan 毕业的时候啊，说要留下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那天被否决的时候我比谁都高兴。为什么？我觉得我才不留下在这里呢。您看这么一个有学识的人，你们都不用啊，让我去给这些老人家打水吃饭接送，这是什么呀？我都做得最好了。用常人的眼里面看，是不是大材小用啊？是不是那个杀鸡用牛刀啊？对不对？直到我回到温哥华，从这个教会开始，我慢慢慢慢看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原来所有的事工，就像这里第11节说的，12节说的，所有的事工都是为了成全圣徒。Himan 说，成全圣徒，你首先要成为圣徒。圣徒是怎么看待事工的？我开始读经，参加教会的读经，我坚持每天都读。前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听导读；2019年的时候，我开始读圣经的原文，再听导读。我越来越慢慢的知道，原来圣工事工不是为了我表现给人看做得多好，圣工他是神要成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正改变更像基督的一个途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读经，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我慢慢开始改变我对事工的看法，首先自己要学会忍耐。忍耐是什么呢？就是让同工们一起，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无论做得好和不好，都是我自己的眼光，而不是神的眼光。做得好不好，神都有他的旨意在，不能用我认为啊，这个就是好，那个就是不好，这饭是咸了还是淡了，都不是。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圣工，让兄弟姐妹连成一体。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当时教会的饭食，就有人提议说要到外面去买，人家其他教会都是这样的。后来我就祷告，我就问神，我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段经文，说我要的是你们连成一体，兄弟姐妹哪怕拿一个小菜，拿一个小小的东西来到我们当中，都是和我们连成一体，做成一顿饭，大家一起分享，这就是家。我慢慢开始 知道哦，家是怎么做起来的。因为我们家就两个人，我煮了他就吃，我不煮他就不吃，他自己也会找东西来吃。但是一个大家怎么去做呢？不单只是我要成为基督的肢体，而是大家都成为一个活石，在教会里面，哪怕你奉献一个小饼干给一个小弟兄，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弟兄，都是一个很好的事工。你看我们有些姐妹身体不好的，参与在当中，坐在那里买一盆花，拿一个小饼，这也是一个事工。这教会神就是通过这些小小的事情，让我们各个连成一个肢体在基督身上。这就是我看到的。我再不挑剔，我再不指责，我的脸慢慢就有笑容了，看什么都是好的，就不在心里面窝火了啊，谁做的不好，今天这个饭谁来的咸，那顿饭谁是那个水少了。原来所有的这些都是神要建造他的圣徒的一个部分。在事工中我还学会了彼此配搭。以前都是别人配搭我的，因为我是总裁，我是总经理，我是老板，你要服从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我学会了彼此配搭，和大家联手，你做完了我做，你煮饭了我洗碗，我洗碗了你收拾东西，家里就是互相大家来搭一把手，哪怕是来扫个地捡个垃圾。我觉得这都是神在使用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建立神的家的一个过程。不要小看我们，也不要小看兄弟姐妹的一个动作。我以前会心里面就啊，他不做什么，他不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做什么，在那算盘的打得滴答响，在计较，那个人呐、没奉献精神，那个人呐、不爱神。我现在不是这样想，哪怕一个小弟兄叫一声 Nancy 阿姨好，我都很高兴。为什么？他来到教会，被神祝福，都是一个事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一举一动，一盘一碗。只要你愿意奉献，神都是喜悦的。所以我在这个事工当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不再指责，不再责难，心里喜乐就平安。无论做得好不好，我都是高高兴兴的，因为那些所谓好和不好都是我自己认为的，不是神认为。神可能也是通过，就像指挥弟兄说的那样，通过各种的磨难，各种的曲折，来让我们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不再看那些，如果神让我们进步，带领我们前进的，我相信神必在这当中做工，我必相信这样。所以不是我自己出手，我要学会等待忍耐。这种忍耐不是人哎呀我要不要发火不要发火，我当我有这样的心的时候，那种忍耐就很自然，没有怒气，也没有张狂，也不去指责，心里的喜乐就平安了。所以兄弟姐妹，很多人在劳苦愁烦当中，特别在世界的事物当中很愁烦，今天这个事，明天那个事，今天儿子读书不好，明天女儿找不到工作，啊，明天那个房价涨了，我买不到房子，明天那个股票跌了，我卖不出去，都很忧愁。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切都看着是你生活里面的一个过程而已，你在基督里面， 逼得喜乐和平安，这些东西都是会过去的，神不会缺你的，因为他答应我们传福音的人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对吧？所以不要担忧，不要忧愁。还有一个就是在事工中，我要甘心乐意和神一起同工，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因为什么？我们用眼睛很多时候是看不见神的，用我们自己的个性感觉，你见过神吗？你见过神吗？我相信很多人都说我没见过，我也不知道神在哪里，只是我来到教会，你们告诉我有这位神，圣经告诉我有这位神，我没见过。但是兄弟姐妹们，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当你静下心来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拉着你的手一步一步的走。教会建立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今天君君姐妹还跟我说起最早的时候的聚会在哪里，我说感谢神，我们走过来了。2017年1月22号在君君姐妹家，中午1:30钟，是不是？但是我们回头一看，原来神真的不单只拉着我的手，还在后面推着我们教会在前进。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放下自己与神同工。什么叫与神同工？就是放下自己，让神拉着我慢慢一步一步走，不要急躁，不要张狂，要放心。无论是你的家，还是你自己，还是你的孩子，只要在基督里面，他就一定会成长。很多兄弟姐妹跟教会一起成长过来，都经历了。所以我们回头想想，神啊，原来你就在我的右边，你就是我的避难所，你就是我的力量，你就是我的磐石，让我不至于缺乏的那一位。所以我在这3年了侍奉的教会当中，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说，你信主了以后改变很大。我说是，信主的15年其实我还是我，我的外表只是表现的谦卑一点，但是我服侍主这4年5年，我觉得我的内心就再也没有那种不顺，就是再也不敢，不是没有，是不敢不顺服神。很多时候在讨论 Himan 在跟我讨论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我不再指责他，我不再说你都不近人情，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我是甘心乐意和他一起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每一年要做什么，每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我不再摆出我自己总经理 CEO 的那个派头啊，要怎么怎么规划，要怎么怎么去做，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我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用另一个角度，用另一种方法去看教会，不再用世上的规则制度来去看教会。这样平安和喜乐祝福就满满了。兄弟姐妹，我期望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通过读经祷告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更比前面10年更蒙福，因为 你的生命如果在基督里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是圣经应许我们的，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谢谢。
感谢 Nancy 说见证。那么下面是 Jane 姐妹的见证。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刚才呢，那个指挥小弟兄和 Nancy 姐妹都从自己的生命的一些经历当中来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来经历神，来我们为我们做的见证。我听了以后呢，也非常的感动。我呢要给做的见证呢，这个今天站在这儿给大家做的见证呢，实际上就是我这次回国的一些经历。那大家知道，今年这个九月到十一月期间两个月的时间，我回到了中国。那么主要的呢，就是分享我的一次旅游啊，通过这个旅游的经历，因为我觉得我信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实际上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自己能够感觉到我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但时间有限，我不可能一都给大家在这儿分享。那么我就想从这一个小事、一件事情当中来说明主与我同在我的经历和感受。那么在我分享以前呢，也请大家和我一起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你用你的慈生爱所牵引着我，让我站在这里。主啊，求你用你的炭火膏抹我的口，让我所讲的都能够造就人，让我所说的不是处于我自己，而是处于你，让我们在这里有真理，在弟兄姊妹之间有爱，让我说的和听的大家都能够明白。主啊，求你一刻也不要离弃我，因为没有你的同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是有主的同在，我定能刚强壮胆。在我分享以前呢，我就想引用那个约书亚记的一段，就是我岂没有吩咐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分享当中呢，这一段话非常的激励和鼓励我哈。我常常想到这一句话，所以我能够去参加这个活动，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坚持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西藏之行。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西藏呢，它位于中国的西南角，而且呢，它的平均海拔是很高的，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而且它这个地方呢，大家知道，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所以大家对这块地方很了解哈，是世界的无极。而且呢，它的那个有独特的这个民族宗教文化，而且它的这个山川湖泊呀，都是非常的壮丽，啊，可以用壮丽哈来形容它哈。美丽我觉得都不够哈，都不够足以形容。但近年来呢，随着这个旅游业的发展，包括这个道路交通状况的改善，去西藏旅游的人呢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大家基本上都选择自驾游的方式。实际上以前我也去过西藏很多次，但是呢时间都没有这么长。那么现在一般啊，这个喜欢自驾的那些朋友们啊，旅游者呢，可能会选有三条线可以进藏。一条呢，就是我们知道的，从那个青藏线进去，还有川藏线，还有滇藏线，这么三条路线进去。那么我们呢，是从川藏线进去。那么川藏线呢，它又有两条路。一般人推荐觉得是骨灰级的啊，就因为这条路上的风景非常的美。一个呢就是318，一个呢就是317。啊，曾经网上就说这个是人一生当中必须要去走的这两条路啊，就是把它说得很不得了啊。那么原来呢我只走了一小段318和317，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想一起把它走穿。 所以我们呢，今年是在9月到10月期间，就我与朋友相邀呢，我们就自驾去西藏。我们是从川藏的南线进，也就是318进，然后从川藏的北线317出来，就是这两条线的风景也非常的不一样。那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旅游的人员啊，就大我们呢这次是本来是7-8个人的，结果到了最后出行的时候呢，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只有5个人一起成行了。那么除了我以外呢，我们这5个人当中呢，有一个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信佛教很久了，也是喜欢研究的那种啊。还有一个呢是共产党员，而且呢是书记哈。再有呢就是我，还有2个呢就是目前还没有宗教信仰，但一个呢是慕道友啊，是慕道友。那么实际上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春节期间就已经拟定了。去年不是大概这个时候我就在国内吗？春节期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想去走一趟，所以当时呢就大家就一起，当时约的时候人比这个还要多一些，就想去走一条这个线。然后春节这个计划完了以后，回来以后呢，我不是就回到温哥华了吗？他们也在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其实我回来以后，我心里是很有负担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矛盾。一方面我很想去，但是呢，我心里又很怕去。很怕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好像，因为当时人还比较多，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信主的人，其他人都和我信仰都不一样，要么就没有信仰，要么就非常不一样。其实我就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很孤单，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人。但是呢，就这一路呢，我又很向往。就从属世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些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大家平时关系也很好，我也很愿意和他们一路同行，也很想去欣赏这些美丽的山川河流。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就有怕，反正我就不是很想去，就很矛盾当中。但实际上回来以后，我就一直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一直都在祷告。到了7-8月份的时候，他们都在催我，就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这个时候到底具体的时间只是定了一个时间段，那么到底该什么时候去呢？他们也说哪一段时间应该是这个最美的季节，因为里边也有枫叶红了的时候，就因为我们也要经过茶余啊，这些都是西藏的江南，就非常美的哈。你老不定下来，我们这个行程也没法定啊。哎呀，我说再等等吧，反正我也各种各样的理由就在推。实际上那个时候我是心里害怕。那么我也就祷告，然后我觉得很奇怪哈，在我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忽然想起了那个约拿的故事，啊，我一下就想起了约拿那个故事，我说主啊，如果说是你出于你让我去的话，你就赐给我平安，你也赐给我勇敢，让我能够面对，你也知道，你也会让我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我一下就想到了约拿，主让他到尼尼微去的时候，他要躲。结果呢他也躲不掉，就还是要结果还是得回去啊。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主要借着这件事情让我去给他们传福音啊，让我给我这个一个机会来造就我，来练就我。我就说，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赐给我平安，你也赐给我勇敢，你也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该怎么样行。好，有了这么一个这个声音在我心里的时候呢，我那天忽然就起来，我就在我们楼下很方便的订机票，我就马上就去订了一张机票，很快就订了，我就订了9月10号的机票就回去。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9月10号就回来。好，那他说那我们怎么时候出发呢？我说还不知道。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心里都还是没有那个，我只是说我先回去，回去以后我再祷告到底要不要去。我说回去了以后呢，我还是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不愿意让我去参加这次活动，你就阻拦我啊，你就不让我心里有平安。如果你愿意让我去，你就赐给我平安，你就让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出发，因为这一切都在你的手掌握之中。好，结果通过回去以后呢，我也是通过祷告啊，然后好像这种想法啊，就慢慢的就清晰了下来，就清晰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定了一个时间啊，定了跟他们一起商量。我觉得心里这个时间呢，我心里也很平安。我们就9月20几号就出发。那9月29号出发。好，那么出发了这个途中呢，哈，也有一些经历哈。当时呢，我们是去了，我们开了2个车，因为5个人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拉的东西呢也比较多。 一个车坐两个人，一个车坐三个人。我这个车呢，我们就坐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同行当中呢，一个就是那个佛教徒啊，就是那个他非常虔诚，是一个律师。那而且他信佛，他们是一家人都信佛，而且他信佛很多年了，就还是比较有研究的。还有一位呢，就是一个慕道友，是一个公司的老总。然后另外一个车呢，就是一对夫妇啊，他们开着一个车。那么我觉得在这一路上，实际上都不免有那种属灵的征战，其实一度也让我心里啊很焦虑，很不安。实际上我在出发以前我就已经在祷告了啊，就已经在祷告，为我们的行程，为我们这一行的人在祷告。当上车了以后呢，当他上来以后哈，就这个佛，这个我们这个同学上来了以后哈，这个律师上来以后哈，实际上他也在不停的念经，他就坐我背后不停的念，而且他拿了一串那个佛珠，他那个佛珠啊，我看也是用我们中华就是盘了很多年的，很光很光滑的，而且是盘的很好的那种，很有成色的。他就嚷嚷嚷嚷嚷嚷嚷他就坐我后边那开，哎呀，我当时我心里真的是很有负担，哎呀，我觉得不知道怎么，我就觉得心里很堵，而且也很难过哈，我就感觉到很大压力，而且当时一下我就觉得心烦意乱的，啊，心烦意乱的，啊，然后我就祷告，啊，我就祷告。其实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意识到，我就觉得我真的应该在主面前谦卑下来，我应该认罪悔改。我觉得其实我就觉得我原来我就给主说，我说主啊，求你饶恕我，因为我以前我就在靠我自己的力量在征战，所以我才会感觉到有这么大的压力。实际上我忘记了单单的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所以我说我愿意谦卑，因为我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啊，在你没有难成，所以我一下子我就想起了这个《列王记》里边的一个故事，就是肯定大家兄弟姐妹都记得，就是以利亚与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在加密山征战的这件事情，是吧？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件事。哎，我一下就想起了，我说创造天地海并其中一切的这个主，难道还他这些小鬼吗？我当时真的就这么想了，我万物都是他所造，除我以外天上地下没有别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说我为什么还怕这些？我实际上是我在靠我自己，所以我心里才有惧怕啊！我当时一下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一下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顿时我就觉得我心里边就升腾起了一股力量啊！我一下就找到了我应该怎么样和他交流啊！我应该从怎么样入手来和他交流，好像那种心里的怕，哎，就没了，心里慢慢就平静下来。他在那儿就练，我也没觉得那么难受了啊！他也在不停的练，不停的念，不停的念啊！然后呢，那个。我们呢，因为在一路上也会交流一些关于信仰的东西啊。我一下想想，我就请教他，我说：“哎，你信佛的话，信佛那么多年的时间，你肯定很有。”他说：“我是的。”他就介绍他如何信佛，他们一家人怎么样信佛。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关于你的信仰？”哎，说可以啊，他也挺高兴的，他就给我介绍他的那个信仰啊。当然就介绍到了，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肯定也会关心生死问题了，是吧？就讲到了生死，他就讲他们对于生死的一些看法。哎，那么我就想，我说那么我们对于生死的一些看法是什么？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是吧？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那么他就告诉我，就他的上司是怎么给他说的。那么他们就讲要轮回，是吧？有轮回。我说那好呀，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你对于你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是吧？你不知道你要变什么，变狗狗猫猫或者是什么？我说说不定我你们就讲，他就说哎，我们都众生平等啊。他说是啊，我说对啊，我说你们众生平等，说不定你们家的鸡、你们家的猪，可能上辈子就是你的父亲、你的祖宗啊。他说是这样的，是这样。我那对啊，我说我们不是这样。我说我知道，我说我确信，如果我今生好好的服侍主、信奉这位神，那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在交往的，我和他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就觉得那个慕道友，那因为他，因为原来我们对于信仰有很多交流，他是慕道友，所以他也点点滴滴的也知道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有的时候呢，我就选择跟他对话， 我不直接跟他对话，我跟他来对话，对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交流我们的信仰，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些点点滴滴当中，我找到了我应该怎么样来向他传扬我的信仰。那么他就说，哎呀，其实我就觉得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劝人行善，啊，都是劝人行善。我说是的，我说这是所有宗教信仰相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这个信仰呢，他还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死亡。他说，哎呀，反正都要一死的啊。最后我说，但是呢，死后岂有审判？我说，不管信还是不信啊，我说这个是一个事实。我说，那么我不想被永远丢在那个火里边去出不来啊，火湖里边去出不来。因为他是有信仰的人，所以你给他讲这些，他能够接受。如果他完全没有信仰，他可能听了心里会有些惧怕啊。那么我们可能走到好的地方嘛，风景好的地方，我们就会把桌子呀、椅子呀那些搭下来，然后喝茶、聊天、吃东西，然后同时呢欣赏这些美丽的河流山川。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实际上西藏很多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就很多地方从地质学来讲啊，它是原来是水，是被水淹了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鹅卵石。你看我们说，你看我们到了海拔五六千米、四五千米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鹅卵石，实际上就说明这个地方曾经它是被水淹没的地方。那我就跟他们讲，就是关于那个挪亚方舟的这些故事，就反正就借着这些嘛，就讲这些故事。然后一路上呢也看到彩虹，我就讲这个彩虹是上帝与那个挪亚立的约，我以后不会再用洪水来灭绝人类。但他并不是说他不用其他的方式啊，他只是不用水。哎，他们听了也觉得挺感兴趣哦，还有这种说法。那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一路的那个来告诉他们我的信仰。而且在这一路上呢，我也选择一些歌曲啊，他们比较喜欢听的，比如说那个 You Raise Me Up 啊，或者说 Miss Grace， 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还包括什么听那个就我的心得安宁，就这次我唱那个歌给他们讲后边的那些小故事。就是人在经历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很多年前我心里很震撼，我就觉得人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死，但是面对我们亲人的生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面对。但是你看，当这个作者他面对他的四个那个儿女去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求告主，让他度过这个难关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呢，都对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所以呢，我就告诉他们，我就推荐，我说，无论什么，无论你们看了多少的书，无论你们读了多少世上有知识的书，我就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因为这两个同学，其中那个木道友非常喜欢历史，他的历史是非常的好，那非常好。那么我说，我真的推荐你们一定要读《圣经》这本书。如果你读了《圣经》这本书，它能够给你好多智慧，甚至可以把你原来的那些知识给它串起来，你让你更加通透的来看待这个历史和看待我们的人生。所以我说呢，《圣经》这本书它不是教你聪明，它是教你智慧，它是让你今生有智慧，来生有盼望。啊，这个呢，就是我说一路上我们经历，还有一个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一路啊，我就觉得靠着祷告，主赐给我们一路的平安和畅通。大家知道西藏虽然说这几年道路交通已经改善了很多，路比原来好了很多，很平坦了。但是呢，有些地段我们自己为了欣赏好的风景，因为大家都知道，无限风光是在险峰的，所以我们也选择了原来的一些老路走。那些路的道路呢就不是很好，可能这边是这个陡峭的山谷，这边就是悬崖啊。但我就觉得靠着祷告，我们一路欣赏风景，一路也非常非常的安全。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一次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差一点是一次巨大的车祸。就是为什么？因为那个路很窄，前面呢就有我们两辆车嘛，一个车前面，我们一个车在后边。那个一个很大的货车，它呢是在上坡，它后边就有一个车，那个车实际上是非常违规的，就在这些路上是不能这样开车的。
他就要超那个大货车。当他一超过来的时候，他一看见我们前面有两个车来，他就只能加速，因为他加速他要想超过这个大车。那么我们前面那个车呢，就一个急刹车就刹下来了，刹下来了以后，我们这个车马上就会撞到他。我们的车速也比较快，但是我们实际上也给他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急刹。因为急刹这边呢，那个路是那个是山，是陡峭的山，然后这边呢是河，就我们根本就没法让过去。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如果没有主的保守，我们不可能躲过。就有那么奇妙，就在我们刹车要为了避让他的那一块，就有一个小的那个平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儿可能就是大家挖土石方的时候就挖出了一块平地，然后我们这个开车一下子就打到这块平地上去，就让我们避免了那么一场大的事故。因为如果这个撞上去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这一辆车，可能这几辆车都会出事情。如果前面那辆车不刹下来，他肯定和对面的来车相撞。如果我们不让过去，那么我们撞到他，我们这三辆车都会出事情。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感谢主。而且经历了这个，就在经历这个时候的经历这件事的同时，其实我心里一点都没有慌张，就不是我今天在这儿说，我当时也没有，非常的平安。好像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经历这个事后来想起来很害怕，或者当时很害怕，没有。我觉得我就马上感谢主，我说主啊，真的，如果不是你与我们同心，我们不可能避免这些事情，真的是你为我们预备。我说感谢你，因为我相信你还会用我，你还要用我在这个世上传福音，你不会把我在这儿撂下的，你不会把我撂在这儿的。所以我心里一点惧怕都没有。所以后来那个后边那个信佛的那个又开始在那念了啊，然后那个开车的那个呢啊，他就说哎呀对不起，就刚才我说没什么，我说我一点都没有惧怕。他说是不是你们受到惊吓？我说没有，我说我相信我的主保守我，绝对不会把我撂在这儿的。他说真的，我真的是一点惧怕都没有。后来他们说哎呀真的，怎么那么运气呢？如果没有这块地方，我们就撞在山上。我们如果为了避免那两车像受损，那么我们这一车的人肯定就会受伤，那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就避免了。所以我们就想，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我真的是信靠他。好，这是一个，我就觉得应该说是，我觉得是神迹奇事了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是我说信佛的那个吗？他比较注重养生啊，他呢也很有那种保健的意识，所以他一路上，因为大家知道去西藏大家都怕高反，而且像我们这种年纪了哈。所以他一路每天晚上他就要吃一些预防高反的那些药物。那其实我也带了的，我带了氧气瓶，还带了别人送给我的就部队用的那种防高反的药。其实我不是说我怕我要高反，我就觉得我祷告，我靠着主给我的力量，我不会高反。但是我就觉得我预备到这儿，如果同路的人有需求的啊，我可以提供给他。但实际上我觉得非常感谢主，我这一路没有任何的高反，我所预备的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上。而这个信佛的这个呢，当我们到了日喀则的时候，我们住在日喀则，准备第二天就去那个珠峰的大本营，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就起不来了，他起不来了，满脸通红啊。他说哎呀不行了，我已经不行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很难受，但很难受，他就说他是可能就是有一些高反，然后再加上呢他颈椎很厉害，就压迫，可能就是那个脑供血不足啊。当时呢我说那这样，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啊？因为他是信佛的，我说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可能他那个时候也是自己不行，他说那好了，他就在床上躺着啊，我就为他祷告。祷告以后我说那这样，我说你愿不愿意，因为他当时起不来，他当时起不了床，我说你愿不愿意让我为你做一些简单的按摩，然后我们到医院去。他说你还会这个呀？我说那试一下吧。他就躺在床上，我就为他按摩，后来坐起来我也给他按摩一下颈和脑，就让他慢慢的那个血管稍微通畅一点，因为他怕起来摔倒。 后来他觉得舒服一点儿以后呢，我说那这样我们就去医院，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把他找了一个医院，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他就进行了一些治疗，可能还是就那一天我们就在基本上就在日喀则就待了，就因为他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取消了去珠峰大本营的这个行程。那这个行程其实我们都非常想去，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当时觉得生命肯定比这些更重要，那生命更重要，我们首先要关怀的是他的这个东西。所以当时取消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要我以往的话，我就觉得我计划好了，我就一定要想去，没去我心里就会很遗憾，其实这个时候我一点遗憾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折回来，然后那天晚上就到然乌湖去，叫然乌湖。但我们去的时候呢，因为在日喀则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然乌湖应该是非常美的一个湖，但因为我们去的时间晚了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美丽的那个时段呢就比较短，但也看到了。但呢我就觉得心里也很平安，我就觉得这一切是主让我看的，他愿意让我看的我都能看到，他不让我看的我都看不到，我觉得没什么。那后来呢我们也就从那儿一路下来，也就非常的顺当。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些啊，通过主的保守，我就觉得赐给我平安和喜乐。那么再一个呢，就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回下来以后，我们就住在贡嘎，就在贡嘎。贡嘎这个地方呢，其实当时那个是一个星期天，我就想找一个地方呢去进行主的崇拜，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关于西藏有没有教堂。结果呢，我一看，就西藏到目前为止，就拉萨地区没有一个教堂。没有一个教堂。西藏它的那个信仰呢，大概呢就是根据2018年的统计的话呢，西藏人口是350万人左右，常住人口信佛的呢占80%，伊斯兰教呢有3000多人，基督教堂现在没有，但有一些基督教的信徒，可能大概就是那些在外边接受教育的学生，在外边受了洗然后回去，但这些人的身份呢基本上都是隐秘的，因为他们会面对着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所以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但在这个芒康，就是西藏与云南交界的地方，芒康地方呢，它有一座天主教的教堂，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大概有800人左右，就这么一个信仰的状况。所以这块地方呢，我那个时候我就为这块地方祷告，我就说主啊，请你怜悯这个地方啊，怜悯这块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一路上啊我们所经历的一些。那么再一个呢，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这次回去2个月的时间哈，也是通过我自己的体会，我把它归纳成为走出去请进来啊，通过各种方式传福音。那可能在国内的上次我都讲了，就是都知道像我们这么回去的大家也很热情，经常会请你吃饭呐、聚会啊哈。我这个人呢可能不是太喜欢这种聚会场合的，但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你不和人接触你怎么样去传福音呢，是吧？所以呢也是去到这些人群当中。但是我就觉得我的一个体会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祷告，去以前一定要祷告。我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关于容神一人的小故事。就有一次呢，就我们几个同学就约在一起，也是我一个同学，他就邀我们去参观他的那个一个企业，我们就去了。他那企业呢就比较大的一个企业，但他的办公室呢也挺大，就比我们那天我的分享比我们这个教室还大。他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那个办公室的正中就挂了一个很大的匾，上面就写着"容神一人"4个大字。但他那个书法的那个意，咱们知道上面是一个这个盖嘛，那个意就写的比较潦草，就写的就认起来就有点像一个盖子，就有点像一个盖子啊。大家一进去一看，因为他那个匾很显眼嘛，大家就说哦，容神盖人。啊，那就问他，哎，容神盖人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容神盖人？这个同学呢，他平时也挺幽默，也挺开玩笑的，喜欢开玩笑，他说容神盖人的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我荣耀了神，我就可以盖过你们，我就盖过你们所有的人。他们就笑，但他也是开玩笑。后来他就说因为我们俩彼此知道，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也知道他是基督徒，他说哎呀不开玩笑了啊，他说请那个杨姊妹给你们解释什么叫容神一人。
后来呢，我就跟他们交流什么叫容神一人。我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啊，主要求我们，我们要这样做，是我们的生活规则和规范，是吧？这个就是，我就觉得通过一些小的那些一些事情，也可以让我们来传扬福音。那然后再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请进来啊，请进来，就是关于一个怨恨的这么一个故事。我走以前呢，我请了几个朋友到我家里边来吃饭，其中呢有一个是我原来很早以前的一个学生，他现在也都四十几岁了，快五十岁的人了。但这个学生呢，他比较特殊，他在十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他的老师，他在十八岁过生日的当天他妈妈去世了，所以他每年在过生日的时候都是他非常难过的，非常难过的。而且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呢一直都不好，因为他妈妈和他爸爸关系都不好，他妈妈和他爸爸都说好了等他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就离婚，这个都说好了的。而且他妈去世不久他爸爸就再婚了，所以在他心里边他一直不能原谅他爸爸，所以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很紧张。后来他慢慢年岁大了嘛，自己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来跟爸爸的关系呢有所缓解，他也能够理解爸爸了。但是呢，我就觉得他没有真正的从他心里饶恕他爸爸。那么他就又遇见一件事情，就让他很难过，也是从他爸爸那来的。所以那天呢，我就请他到我家里边来吃饭，他就给我讲，他说你看那么多年哈，他我也试图谅解我的爸爸，我也为他安排各处去旅游啊，给他爸爸的钱呢、啊、他也觉得他来弥补他做女儿对他爸爸的亏欠，他也觉得他原来不应该这样怨他爸爸。但是呢，这一次他爸爸又要出去旅游，就为他要就要叫他给他订机票，给他钱，给他什么，他心里一下火又起来了。他就觉得我爸怎么会这样啊，他说实际上我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尽我一个女儿的孝心，但你做爸爸你为什么要像这样来要求我。他心里边又有很多怨，又有很多恨气了。他就说，他说我这样想法对还是不对哈、你们遇到过这样的爸爸没有啊？为什么我的爸爸会是这样，我的命怎么那么苦。他就有那么多的怨恨就出来了。所以当时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也是他在边说我就边为他祷告，就让他平静下来。我说这样，我说我呢，我就怕我给他一些建议又是从一些属人来的。我说我这个礼拜要去教会，我说我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我说我也去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你的书，我说让上帝给你答案，我们从那儿来寻求。所以那个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本书，刚好真的很感谢主，就有一本书，书的名字呢叫做那个饶恕，就饶恕，就副标题叫做遗忘的艺术，啊，遗忘的艺术。所以我就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呢，我就先看，就是他是科恩德做的。这个人呢，他曾经担任了这个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主任牧师25年，就他写了一系列的关于饶恕和宽恕的书籍，啊，实际上他就说我们要真正的学会饶恕和遗忘。只有从主那儿来的智慧，我们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那种饶恕。所以我自己就先看了这本书，看了以后呢，我就把这本书又送给了他，啊，我就说你慢慢的看，你可能会看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就觉得希望他能够把它看完，那把它看完。实际上在看的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他讲了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一个就是那个约瑟饶恕他的弟兄，是吧？约瑟被卖到埃及。实际上我们来回顾这个历史，我们就可以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他的弟兄嫉妒他，要置他于死地，是吧？把他卖到埃及去。实际上当约瑟看见他的弟兄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主的意思，实际上是要先把我放到这里来，让我预备做预备，让我们这个支派能够存留。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里的沙，他不会灭他的，但他通过一些方式来炼净他们。所以我就觉得约瑟那儿的饶恕，他是来自于上帝，他不是从发自内心。我就说这个我这个学生他的饶恕更多的来自于一些理论和他自己觉得该这么做，还没有从上帝那来的饶恕。对，还有我就又想起了一个小故事，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主耶稣他饶恕了我们，我们那么有罪，他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是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别人那么一点点呢？你圣经里面讲一个故事，是吧？那个主免了你那么多的债，你十块钱你都不愿意免别人的债，那么你如果在地上你不释放，你在天上的主也不会释放我们。所以这些故事呢，一下子就在我心里想起来了啊，在我心，所以我就把这本书推荐给他。我就觉得唯有从主那儿来的智慧才能够劝人，从真正的从心里学会饶恕，学会遗忘。真的，我愿主赐福于他，他能够从这个里边来认识主，来归信主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从我的这一系列的我个人的亲身体会，我就觉得呢，我体会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要凡事都要祷告，要借着祷告，要依靠，要顺服。我们要相信我们在天上的那份父，我们说天地都要废去，而主的话一句也不会废去，圣经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所以我们要相信，要依靠，要信靠。所以我们说，只有当你靠着主的时候，有主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刚强壮胆，一无惧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谢谢大家。